文娟是在中国来香港读书的一位姊妹，她应该六月就毕业了。她来到香港的时候，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聚会，又参加我们一个查经班。我觉得大概三个星期前，她跟我们分享，希望我们为她祈祷，因为她很发脆，她就要回去见她爸爸妈妈，暑假之后再回来是继续去完成的学业。星期一就发生了四川的大地震。我知道文娟家是 在四川住的。星期二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我想她未开声就已经在电话里面喊得很厉害。我开头以为她爸爸妈妈都 在成都住，成都应该不会是一个很严重的灾区。他说不是，他爸爸妈妈在都江堰住。后来我再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好像在电视里面见到他的爸爸妈妈屋已经冧了。当时他很想快速点回去中国，但是飞机不通，电信不通，音讯一点都没有。星期三好早去打电话给我，他说可以了，朝早六点几有飞机飞去成都，之后就我没了他消息。后来我听知道他的通讯，很简单的通讯，说父母伤亡，爸爸妈妈都死在瓦砾堆中。后来我更加知道消息，这件事对他是很大很大的打击。他会想到地震之后那一晚都江堰是落很大的雨，可能爸爸妈妈看个遗体的伤不是伤得很紧要，他想到他爸爸妈妈在瓦砾里面冻，很大的雨叫没人睬，就是这样折磨而死。我相信对他来讲个伤是很重，个痛是很深，不知道要几耐才能恢复。但文娟不是只是一个，有成千上万在今次大地震里面的人是要面对更大的问题，心理的创伤不只是物资可以解决，是心里面的挣扎，心里面的创伤，失去了生离死别那种的痛楚，想到家人那种的凄酸，我会明白到不容易。我想起1973年第一个故事，当时飓风侵袭香港，带来倾盆大雨，导致山泥倾泻。在报纸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辛酸的故事，一个留学生，他从暑假搭飞机回来探他爸爸妈妈，前一晚他打电话给家，爸爸说会来机场接他机，那天飞机飞机一早是降落，但不见家人在接机。他奇怪打个电话回家，但发觉不通，于是他坐的士飞过去，他在对面海玉和道，他家就是玉和大厦。去到屋企的时候，见到有很多警察拦住不俾入去，他已经知道心智不妙，嗱嗱声走去睇的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瓦砾，他爸爸妈妈和个四个兄弟姊妹就在几个钟头前山泥倾泻冧楼的时候就死在那里。报纸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这个年轻人 由朝早喺度企喺度，企到黄昏，好似一个人成个人呆晒一样。是幻是真，怎可而分？几多欢欣，几多女人？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无常的事情，有很多苦难，霎时之间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人生的变化太快，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看世间成败转眼就过，人生与命运原是一片白，原是一天百变，大千色相，艳处天虹，还是会消失影踪。原来八变人幻，随了世界千百动荡，你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收到有几多？耀眼黄金，尘俗时刻，苦苦追踪，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所有呢啲嘅歌词都系八零年代所有电视剧里边所俾我哋睇嘅，发觉呢个人生系好唔稳阵。我喺三环市住咗十五年，经历过几次大小嘅地震，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地震是一件好得人惊、好得人惊的一个经历。你企喺嗰笪地方是唔稳阵，是摇动啊！冇一笪地方是所谓 solid ground 嘅，冇一笪地方是安全的，你唔知踩去边度，你先要讲得安全。周围嚟讲，你发觉一种嘅恐惧、一种恐慌，是你冇办法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嚟嘅。嗰种经历，我可以告诉大家听，是很得人惊。我有一个朋友在屋邻住，1989年大地震的时候，发个成间屋在印震路的时候，他好像癫了一样，就揸架车一路走去拍，揸架车就有路就走，有路就走，走了三个钟头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当醒回来的时候，他问我去了哪里，那种的恐惧，那种的变幻，那种的无安全感，那种无定，是冇办法一个人可以想象。其实人生就好像在一个大地震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冇办法可以控制的当中。尤其是犹太人，如果我们想到是犹太人，我想犹太人和中国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犹太整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犹太整个的历史是一个血泪所写成的历史。几次的大屠杀，除了我们想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是被杀死，很多是当时希特拉做一样东西是很得人惊的一件事，捉了很多的犹太人挤了去火车，带他去集中营，希特拉不想去集中营，集中 在德国，是去到澳大利亚波兰的地方。本来个火车只是有不用一夜的时间就到了，但他就特登在火车里面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兜成个礼拜。在火车里面的犹太人没厕所，没嘢食，挤埋一度，好像挤逼挤逼一样，污糟邋遢，粪便污糟。当去到集中营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去冲凉，成批成批的犹太人就走去冲凉房里面冲凉，原来发觉不是用水冲凉，是煤气冲凉，就一批一批就在煤气炉里面死了。不单止在第二次世界，我们以为犹太人的经历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600万人的犹太人死，你看一看历史里面几多的时候，就是新约圣经写成的时候，就是公元后69年，几十万的犹太人是被罗马的军队重重围困在耶路撒冷，死到下的有几十万。每一个犹太神学家，每一个犹太的哲学家都一定要 tackle 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个问题，上帝去了哪里？ Martin Buber 一个很出名的犹太哲学家，他用这个词去形容，他说神匿埋了日食， The eclipse of God。 我们中国人一样是在今次的地震里面，或者我们觉得很近，因为有所识的人是面临一些这些的灾害，我们会问，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波动，我们心里面有很闷的一个很立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为什么？或者我们试一下从旧的圣经里面一本很出名的书叫约伯记，约伯记就企图去解答这个问题，苦难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乌斯地就是东方之地的意思，我们留意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乌斯地约在一个东方的地方有一个人名叫约伯。约伯记不是只是一个故事，不是只是讲的历史那么简单，约伯记是一个诗歌题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寓意，有很多的 symbols， 有很多的象征在里面。而约伯这个名字也是故意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思索，正如由中国人一样，犹太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约伯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意思？约伯这个字的字根是爸爸你去了哪里，就好像民间去到他家见到父母写瓦砾里面的时候，去问爸爸妈妈你去了哪里，就好像那个年轻人在1973年回到他自己玉和道玉和大厦的屋企，见到自己屋企人死在瓦砾堆中，去问爸爸你去了哪里。约伯这个字就是一个很凄厉的一个呼叫，爸爸你去了哪里。渐渐这个字是引申成为分离、隔绝、失去这样的意思。有人说我们的时间是借回来的，我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我们的日子都是借回来的。圣经记载约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好像拥有一切。第二节说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十全十美，七个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家庭是极之幸福。第三节告诉他的家财是怎样，七千的羊、三千的骆驼、500的母驴，并且有很多很多的仆婢，这个是理想的数目，完全的数目。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他中环拥有几十个大厦，拥有最好的这个汇丰控股，不知道有多少股，最有钱、最多物业，是一个理想的数目，完全的数目。他不单止是拥有一切，圣经告诉他一个完全人、幸福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对我们来讲，对很多人来讲，如果我做到约伯这样，我安枕无忧，打低脚我都不怕。但奇怪，你再来看看约伯的故事的时候，你发觉约伯是一个充满了不安和恐惧的人。突然之间告诉他，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请早起来，按照他们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你们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你告诉我们一件很奇怪的事，每个星期那些兄弟请了一些姐妹来家里炎炎日子，搭个桥或者 去吃大餐，其实我想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都是哇，能够 有机会家里大大小小在一起吃一餐，即 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一件事。约伯应该开心，每个星期在这里开 party， 每个星期在这里炎炎，但圣经怎么说，炎炎的日子过了之后，他清早起来，他就为他按住仔女的数目着个为他献燔祭。我哋奇怪啊，边啲人献燔祭啊？唔系有祭司先可以献燔祭啊？喺旧嘅圣经里睇到啊，扫罗佢唔等到撒母耳嚟嗰个献燔祭嘅时候，撒母耳就闹佢嘅。你点可以咁样去做？约伯唔系唔知道旧约里边嘅规矩啊，但系点解佢清早起嚟嘅时候系按着佢仔女系着个献燔祭咧？ 而且唔係咁，唔單止係咁樣，聖經更加話俾你聽，佢驚我哋唔明，驚我哋睇唔到呢樣嘢，所以聖經嘅做咧特別話，若發常常這樣行，佢成日都係咁做，點解啊？佢心裏邊有一個結啊，佢心裏邊有一個恐懼，佢心裏邊一個恐慌，恐怕我個仔女係離棄神，得罪咗神，神就丟棄佢。恐怕有一日佢突然之間失去所有嘅嘢。他體驗到他當你擁有的東西可能突然之間有一天全部會失去，恐懼。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想法，有時我都有，我發覺很多中國人都有想法，當你很開心的時候自己就跟你說不要這麼開心字、啊、可能一陣間就沒了，何必 你希望越大就失望越大。可能我們會有一種很不安全，一種很奇怪的思想是盤踞自己，我們不會放盡。约伯这个恐惧是幻是真，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基在一些随时失得去的图。在约伯记第一章有另外一幅图画，我们没有写出来，没有引用出来，就讲到上帝和撒旦在天上的对话。撒旦的名字就叫做控诉，居然在上帝面前控诉我们。第九节话，撒旦回答耶和华说，若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在四面捉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吗？你当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神。撒旦怎么控诉我们？为什么若伯是一个敬畏神？为什么若伯仍然 去尊敬你？因为你周围捉了很多的篱笆保护他，你保护他和他的家，那他就信你。当你摸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看他信不信你。在今天撒旦都跟我们这样控诉，今天为什么你仍然来礼拜堂，今天为什么你还叫你自己基督徒，今天为什么你还叫哈利路亚赞美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到神啊，我愿意跟随你，就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篱笆，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我们的幸福，我们有我们的职业，我们有我们的钱财，我们有我们的健康，于是说好啊，我去礼拜堂啊。当这些篱笆没了呢？当这些是不是失去的时候怎样呢？当这些我们所谓我以为永远拥有的东西失去的时候，你的健康，你的家人，你的所谓的保障全部失去的时候，撒旦告诉你，看你还会不会敬畏神。我恐怕撒旦这个控诉是成为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写照。今天我们的信心建基在哪里？第七节至第十节是一幅很悲惨的图画，家财无用，或者你说钱财身外物，跟着心爱的儿女没了，全家覆没，一幅很凄厉的图画，令人非常的伤心。圣经里面记载，他撕裂外袍，剃了头，俯伏在地上，极度悲伤，极度难过。但对撒旦来讲还未到，未到尽。跟着第二个会有个控诉，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撒旦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保存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以皮代皮？第一个皮是外皮，第二个皮是内皮，他所损伤的只是外面的皮，是外面的未到肉的，你试试伤他，摸到他的健康，摸到他的尊严，你看看他还会不会仍然相信你，还会不会跟随你。跟着我们所看到的图画是一个很惨的图画，惨不忍睹的图画，一个堂堂正正的有钱佬，一个堂堂正正的达官贵人，现在沦落到什么地步？第七节说，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约伯在炉灰当中盲打片滑身体。不是只是这一句，你继续看下约伯记以后的描述，你更加会看到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他肉烂发炎痛楚，第七章第十四节，日日以泪洗面，失眠发恶梦，视觉不清，牙齿脱落，呼吸困难，简直不似人形。约伯不单止失去家财，失去家人，连起码的尊严都没了。但是最痛苦的都不是肉身的痛苦，第十九章说，他众叛亲离，弟兄 冇有记，唔理佢。朋友与佢伸疏，亲戚与佢脱节，物有忘记佢，甚至以前嘅寄居嘅侍女都离去去。细蚊仔嘲笑佢，纵伴亲离。但呢个都唔系最惨，同佢朝夕相处，共患难嘅配偶，佢嘅太太，就喺佢最需要人支持嘅时候，佢讲出一句最痛佢心里嘅说话。佢太太点同佢讲？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丢弃你的上帝死了吧？但我想深一层，咁太太讲是很啱的一件事。佢太太同佢讲嘅说话是极之有道理的一句说话。个太太同佢讲，是当时讲出一个嘅犹太人一个很重要对苦难的一个理论。你仲话你自己是纯正？点解无无端端乜嘢都冇晒？点解无端端个仔又死，个女又死，全部冇晒，家财冇晒，尊严冇晒，家庭冚唪冇晒？如果呢个上帝系一个仁慈嘅上帝，佢冇理由咁样对待你嘅。除非只有一个可能性，系你错咗，系你犯咗罪，于是就报应嘅缘故，上帝要责罚你。你仲话你自己冇罪？你仲话你自己系纯正？个妻子开始对你个人格也打开个文脉嚟，个妻子对你做嘅嘢打开个文脉里边，因为佢谂唔通。如果唔系嘅时候，点解会有呢啲嘅事情临到喺我哋嘅家庭身上？或者你真系纯正？如果你真系纯正嘅时候，跟住第二句个太太就话：如果真系纯正，呢个上帝系一个乜嘢嘅上帝嚟？他怎么可以能够将一个无辜的不纯正的人，是将这么痛楚这么多的苦难临在你身上，一个这样的上帝还值不值得你跟随？所以第二句就说，丢弃你的上帝吧，死掉吧。你想深一层，他太太说的东西是很有道理的，从人的角度去看是极之有道理的。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犯了罪，所以报应，所以就临到你，天谴。第二个可能性，如果不是你犯了罪的时候，这个上帝是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还信这个人做什么？丢弃他，离弃他。苦难问题是什么？整本约伯记的主题就是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在约伯这个身上？你看看约伯怎么答，约伯怎么去答。约伯第一章第二十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二章第十节，约伯对他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们从神里面得福也不可以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是讲什么？约伯在这些这样的苦难里面去讲一句说话，去问你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来的？你带着什么来到这个世界？金锁匙？你家屋？你的学位？你的钱财啊，你的尊严啊，你带乜嘢嚟到呢个世界啊？零啊，冇嘢。你走嘅时候，你带咩带走？你能够带乜嘢离开呢个世上啊？约伯就话俾我听，我系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系耶和华，收取系耶和华。哪个是我们的 boss？ 哪个是拥有者？哪个是赐予者？约伯说，上帝赏赐是他，收取由他，他拥有绝对的主权。跟着他说一句说话，我们很不明白，如果既然这个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时候，他就说，难道我们可以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受祸吗？留意，约伯没说过这个祸是从撒旦而来，他说是从上帝而来。因为犹太人绝对相信上帝的主权， 上帝唔俾一个 OK， 撒旦系做唔到任何嘢。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喺基督教嘅信仰里边，苦难就成为一个好大嘅问题。约伯话：上帝拥有绝对主权，赏赐系耶和华神，收取系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嘅名系值得称重。佢想话俾我哋听一样嘢。今日我哋嘅问题喺边度？今日我哋嘅问题就以为样样嘢系应份，我应份系拥有永远拥有健康，我应份拥有所有呢啲我拥有嘅嘢，我应份唔会失得佢啲嘢。上帝，你应份俾我，而唔系有感恩，系我本来唔配有，系你俾我。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一句。有道理，但我条气唔顺。上帝冇错，你拥有主权，冇错，上帝你系拥有绝对嘅权柄。你话要乜就乜，我冇办法可以阻止你。你话要地震，你就地震；你话要浸淋我个屋，你浸淋我个屋。你叫我啊，我屋企人有 cancer 就有 cancer， 你叫我就有意外意外，我无话可说，因为你系大晒，你拥有绝对主权。但我可以话上帝啊。为什么你这样做？如果这个问题就可以解答了整个苦难的问题的时候，约伯记只需要第一章第二章就搞定，不需要以后那么多章。为什么约伯记要讲这么多章，三十几章？就是因为约伯没错，他头脑上是知道这件事，但他仍然心里面问为什么上帝你会这样做。一个仁慈的上帝为什么是会使用你的主权，会将这些东西临到去一些你所爱的人身上。约伯不明白，他就问为什么。整个约伯记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三个朋友说是因为你犯罪所以这样，约伯说不是，你刺痛我的心。那么人家会问他，就好像太太问他，为什么上帝会这样？我不知道，我现在在问上帝为什么。于是我们看整个约伯记，希望在约伯记里面找出个原因，但令我们失望。约伯给一个什么，上帝给一个什么的答案给约伯？上帝有没有对约伯说，我这样讲，这样没有，上帝叫看看个天，看看个地，看看个海，看看个山，看看你自己，谁个创造的？这就是答案。重复翻上帝系拥有主权，呢、这个就系答案。但我哋调气唔顺，我哋仍然要问点解？我明白到喺犹太人嘅典籍里边，喺犹太人嘅哲学里边，喺犹太人嗰啲净系睇旧嘅圣经里边，净系睇犹太人，佢冇办法俾到我哋一个答案。因为个答案喺边度啊？个答案就喺耶稣基督身上。个答案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教怎样去解决苦难的问题？基督教解决苦难的问题不是给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不是给我们一个哲学的答案，不是给我们一个神学的答案。基督教解决苦难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上帝自己成为一个苦难受苦的人，来到世间受尽人间的痛楚，被钉在十字架。你见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句什么话？耶稣在十字架里面讲的说话，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神是他爸爸，这句说话就是说，阿爸你去了哪里？这个就是约伯。耶稣就是约伯，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的受苦难的约伯。原来旧约里面的约伯是影射到预象到将来一个更严重更痛楚的一个约伯。上帝去解决约伯的问题，上帝去解决苦难的问题，不是给我们理性的答案，不是给我们所有的答案，他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是教牧性的答案，就是他自己成为一个苦受苦的人，被钉在十字架里面，被他父亲弃绝。其实你想一想，在苦难里面最需要的人是什么？ 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答案，绝对不是一个哲学性的答案，是只是那些是未曾受苦难去爱的人会问这些问题。一个最受痛楚的人，他需要是两样东西，盼望、安慰、同情，他最需要这两样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当耶稣那些被钉在十字架被上帝弃绝的时候，因为他受的苦楚我们得医治，因为他被弃绝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同神和好，因为他死以致我能够可以进入一个更美的家乡，盼望。在十字架里面我们找到的盼望，在十字架里面我们找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不应该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不是可以失得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我们所渴望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天上的城，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有哪一个盼望比这个是更大的？在十字架里面我们不单止看到这个盼望，在今时今日这段时间我们更加看到一样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同情。耶稣基督受过诸般的痛苦，成为大祭司，圣经说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蒙恩惠得帮助，因为他经历过你和我所有的痛楚。在十字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盼望和同情安慰。每个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作为一个结束，一个牧名士写了这样的祷告，我求神给我在生命里面是有成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上帝没有答应我祷告，他给我经历很多很多的失败，但是他给我更宝贵，叫我在失败里面能够勇往直前，绝不放弃。我求神给我是有很多的保障，物质的保障，周围的保障。上帝没有答应我祷告，给我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失去，但是上帝给我一个更宝贵的东西，在我诸多失去里面我认识上帝的大爱，认识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失得去，就是上帝的救恩。我求神给我身体的康健，绝无痛楚，无患难，无试炼，无风雨，平平安安。但上帝却没有答应我祷告，他给我生命的旅途里面有很多的风雨，有很多的崎岖路，但是他比我更宝贵，他给我在崎岖路暴风雨的时候，我望到上帝的恩惠、安慰、同情，叫我勇往直前。我求上帝令我生命更加延长，上帝没有答应我祷告，但我比我更宝贵，他比我有永生。我求上帝让我有很多很有成就的儿女，上帝未必答应我的祷告，但是让我学识无论我仔女是怎样，我都是这么爱他，这么痛惜他们。看来我的祷告上帝一样都没有答应，但是原来上帝给我的是比我所想求是超越几百万倍。这个生命是什么？今天我们抓住的那些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给你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家乡、更甜蜜、更宝贵的东西？虽然从理性的层面来看 我們對苦難仍然有很多的文化在裡面，我們不明白，是一個奧秘，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一個理性的答案，是一個大祭司去告訴我們，你即管坦然無懼來到我私恩寶座面前，為要求憐憫蒙恩惠得憐恤，因為祂比我們更美更美的應許。求主幫助我們在人生崎嶇的路程裏面，諸多的暴風雨當中，叫我們不是看外面的東西，原來我們所顧念的不是看得見的東西，是看不見的東西。看得見的東西是暫時的，看不見是永恆。保羅去告訴你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對將來的榮耀是沒得比的。我內心雖然一天比一天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這是我們的盼望，這是我們的信心。